诗篇九十篇，主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自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你是人归于尘的时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夜间的一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。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
我们要插播主题是有以约现。我们刚刚读了诗篇第九十篇，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，成天到晚坐在那儿对着电脑聚精会神，废寝忘食，不吃不睡，完全也一点都难得，沉迷在游戏当中。为什么这些游戏这么吸引年轻人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当年我也是一样，活力充沛，干劲儿十足，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奋斗的对象，一个拼搏的目标。但是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早来早去早到，他无所事事，没事干，闲着无聊，活得太空虚了，只好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当中，在一个游戏的天地当中来发泄他精力。他们在游戏当中来得到一些成就感，哎呀，有满足感，一些充实感。但我们知道，游戏当中我得到的成功和胜利都是骗骗自己的，不能持久的，没有用处的，虚荣来。就很多父母的，很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伤透脑筋，哎呀，我这个孩子嘛，成天就玩游戏啊，坐在电脑那儿正事儿不干，浪费时间呐、啊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啊，怎么办这个孩子？有没有？其实不仅是小孩喜欢玩游戏，往往大人也喜欢玩游戏。小孩玩游戏情有可原，小孩嘛玩一玩不要紧，但是大人玩游戏，成人游戏就不可遇喽。大人玩的游戏有哪一些呢？三种大人成人玩的游戏。第一种成人游戏是很明显的有害的不良嗜好，例如赌博，还有呢麻将，还有呢吸毒，还有醉酒，还有色情等等，这些都是不好的败坏人的成人游戏。但是很多人是深入游戏，沉溺在其中不能自拔，他们成天就玩股票、跑赌场、打架、泡酒吧、玩女人，把所有的时间、精力、物力都完全投入进去，结果不但荒废了宝贵的光阴，而且最后更落得身败名裂。这是一种明显有害的嗜好，成人游戏。好，还有第二种，似乎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碍，如果不节制，也可能会拖累人败坏的娱乐。第二，成人游戏，例如听音乐、看电视、看录像、打电脑、上网络，或者看报纸、读小说、武侠小说啊、三毛啊、琼瑶啊、爱情小说啊、打篮球、踢足球、打网球、打棒球啊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、健康的成人游戏，没有错，这些没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正是该做的事正是不干，成天到晚就专心在网上、在电脑上、网上跟别人聊天呐、啊，聊什么事儿不敢，从早晚就聊天，聊上瘾吧，那就问题。或者一个做学生的，学生应该干什么？好好读书啊！一个学生 常是逃课，不好好读书啊，逃课就好像没有打球，天天打篮球打溜达，逃课逃课，那也有问题。这事儿不干，或者一个家庭主，一个做太太的，家务事儿不好好干，把家里头啊又脏又乱，乱七八糟，该收拾的不收拾，该做饭十二点做饭，两点钟还不做，该做饭不做饭，成天就看三毛，哎呀看秦瑶，哎呀秦瑶啊，那也不是什么，哎呦，那也出问题。这事儿不干。或者一个大男人，男人有责任的，该上班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，该干活不干活，成天到晚看电视，守在电视机旁边，他那个电视里了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那也出问题了。好，根据的标准，本来这些正常的娱乐，成人游戏没有错，是健康活动，可以调剂身心，都很好的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如果没有节制，不适可而止，反而妨碍了正事的话，那么好事也变坏事，正常娱乐、健康娱乐也变成浪费时间的、败坏人心的游戏。这是第二种成人，再看第三种成人游戏。第三种游戏看起来似乎好像是正经，但其实它本身就是游戏。这种游戏叫做人生游戏，这是最可怕、最害人、最耗费生命的游戏，人生游戏。让我举例说明。好，请问工作上班去赚钱是游戏呢还是正？我再问一下，去上班去工作去赚钱是游戏还是正？正常。但如果一个人为了工作、为了赚钱、为了上班不顾自己的死亡，整天到晚没日没夜拼命的干，就为了赚钱赚钱赚钱呐、啊，结果累死了，知道吗？耶稣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忧伤意志。好，这种人把工作、把赚钱、把上班当做人生游戏了。再说一次，他把工作、把上班当做什么？人生游戏。结果钱倒是赚到，但是命却没掉，得不失。再一次，请问，哎，读书上学，读书上课是正事呢，还是游戏？读书正事还是游戏？正事。但如果一个人整天，哎呀，读书啊，我是学生啊，读英文、读数学、读化学、读物理，哎呀，电脑读好多书，但却没有钱读圣经了，没时间来聚会，没时间听福音，没时间细节过太好，我要读书了，没时间读圣经了，结果死了就下地狱了，那么值得吗？值得吗？这种人，这个人把读书、把上学当做人生游戏了，却忽略了信耶稣、追求主信这个最重要的正事，忽略了人生重大的正事，他把主次颠倒，把本末倒置，结果就沉沦灭亡。不要误会啊，弟兄们，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读书、不要上学、不要上班、不要赚钱、不要工作，不是啊，没过这些都是正事，这都是该。但是如果我们忙忙碌碌一辈子，啊，只知道读书、工作、赚钱、恋爱、婚姻、生儿育女啊，成家也什么都干了，却没有时间去认神的话，那么这一辈子就白活。我再说一下，你什么都干，成天忙忙碌碌，却没有时间认神，这辈子就白活。因为只有上帝是永恒的，我们认识过永恒的上帝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，才能有真正的意义，要不然我们的一辈子不过是在玩人生游戏罢了。玩完了，忙了，忙到最后，忙完了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无风，都是枉然，都是一场空，因为游戏是虚幻的，是不现实的，游戏是不现实的。明天要好的努力。游戏与现实，我们要探讨我们刚刚读的诗篇第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是神人，是神的仆人摩西的祷告。在第十二节他说，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你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多心啊，智慧一下，教我们怎么数算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摩西祷告求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来认识生命的短暂，生命的有限，好像我们能够面对现实，面对现实的人。 诗篇第九十篇的背景，历史背景，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干嘛？做奴隶，受到法老王的辖制，他们苦不堪言。好，神就怜悯他们，神看到他的难处，就差派谁去啊？摩西，神的先知，去见法老王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个为奴之家，把他们领出来。啊，摩西带领他们以色列人200万人浩浩荡荡过了红海，然后经过旷野，在旷野漂流，然后来到了迦南地，神一直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的牛奶与蜜。来到迦南地的门口，摩西就拆开了12个探子，派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窥探，看看这地是好还是坏。好，40天之后呢，这12个探子回来，从迦南回来报告情况。这12个人异口同声都说：“哎，这迦南地真好，你看我们在他们一串竹草两根草来，这么大果子，哎呀，这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一火缺物产丰富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”12个人异口声说：“好啊，好地方。”但是12人当中，其中有十个探子却报恶讯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是没错，迦南是好啊，家里漂亮，但是我们进不去。”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啊，戒备森严，哎呦，城墙高大啊，人高马大。我们在迦南人的眼光就好像小蚂蚁那么一点大，我们不敢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别去了。在12人当中，其中有2个探子，谁啊？迦勒和约书亚。这2个探子说：“哎，不要怕啊，虽然我有巨人，但是谁与我们同在？神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。”有信心，他们相信神迹，所以他们就吹冲锋号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上弟兄们，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定得胜。上，他们吹冲锋号。但是另外10个探子没有信心，小心害怕，他们就打退堂鼓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自怜了。我们去啊，是鸡蛋碰石头，自讨苦吃吗？别去了，我们撤兵吧，回家吧。他们没有信心，就打退堂鼓。借了12个探子，神要考验以色列老百姓的信心，看看他们到了关键时刻到底听不听神的话。结果可惜，他们好事不及格。他们不听从神界的迦勒和约书亚吹的冲锋号，他们不肯上，他们反倒听信了10个探子小心探的退堂鼓，不敢去。他们就像摩西发怨言，摩西呀，都是你不好啊，为什么把我从埃及领出来啊，叫我死在旷野，都是你啊。发怨言，怨声载道，重申来民数记14:9，他们对摩西说什么呢？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，或是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死和孩子必被掠，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？众人说：“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，回埃及吧，我们回埃及吧。”以色列人不肯听从神的冲锋号，他们不肯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，他们反而要回到埃及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他们在旷野一次就一次就一次的反叛，背离不听神的话，于是神的烈怒就向他发作，结果那一代以色列人200多万人，除了2个迦勒跟约书亚这2个有信心的之外，全部倒闭旷野，葬身沙漠，全部颓废。在同圣部民数记第32:15，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是说，凡从埃及上来2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弟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安心跟从我，唯有记住耶和华的儿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 眼前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，都消灭。再看俄国前五十章一到十二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什么事啊？是在旷野、漂流的旷野、倒地旷野，被神击打而死。他们遭遇那些事，为什么都要作为戒，并且写在上？为什么要记载他们的历史、他们的失败、他们的失意呢？为什么？正是警戒谁呀、啊？那些末世。所以自以为站得稳当，我听好啊，要干什么？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听懂没？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，他们的侥幸，不听从神的话，结果全军覆没，倒地荒野。我们应当引以为戒，免得你我重蹈他们的覆辙。这就是摩西篇九篇的历史背景。看完背景，我们再来查考。现在来查考这些经文，诗篇、九十篇，把它分成四个段。四个段，第一个段是第一到第二节，九十篇的一到二节标志美好的见识。这见什么呢？幸福的人，幸福必享安息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主啊，你是代代做我们的主啊，摩西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多久？想想四十年来，这些无家可归、居无定所的以色列人，多么需要一个安居所，一个家。因为他们没有居所，没有一个家，所以他们惶惶不可终日，是定不下心来嘛，飘来飘去啊。我们需要，所以你知道，美国人啊，一半的收入都花在买房子上，因为人人都盼望一个美好的家园，有一个安居所可以安居乐业。看见没？地上房子再华丽再漂亮，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息。迦南美地，尽管是牛奶与蜜汁，哇，山有水秀多漂亮，与之相，也不能够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安息。唯有上帝才能给你我带来真正的安息，因为唯有神是永恒的，神是永恒不变的，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永久的居所，一个永远的家乡在天上。所以当我们信靠他啊，以他为我们的居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得到永远的心灵的真正的平安。一到二节，我们再重申此摩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诸山未曾生出，地是也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从亘古到永远，神是永恒的上帝。真的，我们以为这个地球，这个世界很老，我们以为哇，喜马拉雅山啊、恒山呐、泰山啊、红山啊，这些山历史悠久，千年几万年的。但摩西说第二点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球与世界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神。你比这些山啊，比地球啊，比喜马拉雅山脉啊，你比这些更遥远，你是永没有无始无终，没有开始，没有末了的永恒的上帝。所以弟兄们，当我们信靠神，以他为我们的居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享受了真正的永恒的安息，永远的平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段落，一到二节什么？美好的现实，神为信靠他预备了永久的安息，信必享什么安息？这是个美好的现实。再看第二道，三道的标准，残酷的现实就是世人终必死亡，并且这是必须面对残酷。我来看看，首先从三到四节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使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过了昨日，又如夜间的根，人生何其短暂，千年一千年就好像已经过去的，我们就像一天24小时，又如夜间的一根啊，三个钟更短，一晃就过。你再看5到6节，你叫他们如水出去，他们如睡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的，晚上割下骨干。15米的中文，就前3到4节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地不干，花必凋。生命有如昙花一现，出现少时，看风光一下，过一阵，荣耀一时，就不干。 凋谢了。哎，小女孩，我不要嫁你太，十几岁女孩含苞欲放，再过三年你都是又丑又老的老太太。生命有如一场美梦，做梦的时候把做梦好好过好，自己有但奇怪，就落空沙了。生命大江东去，一去不复返，一切都好了。这不约伯了，跟大家一起，人为复原身，日月短暂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扔下，非去无影，不能存留。好，一节他一起说，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判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上帝限定了人的寿命，所以世人终必要听着，这是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的现实，好残酷。因为虽然人里头有一个无限的管理，但是活在这个有限的躯壳里面。虽然他里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但是活在这个必死的肉体里面，他是何等的无奈。所以中国的秦始皇不甘于草木同朽，他就派了3000个男童女到日本找长生不老药，他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就大惊瞩目，见到了兵马俑。为什么他见到兵马俑？他想要把今生的荣华富贵带到永生去，办不到。还有埃及的法老也照样兴师动众，动用了以色列成千上万人为他建造金字塔，又见到木乃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有一个不能够实现的永生的盼望，他不想死却不得不死，这是个残酷的现实。为什么上帝要使人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面对死亡呢？好，这是第三个段落，死亡的原因。为什么要死？死亡的原因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这是因为神的愤怒，这也要死。第二，是因为人的罪恶，这样。第三，是因为人的愚昧、人的无知、蒙昧，也要死。第四，这是因为神的呼唤，神在呼召我，所以人要分别来看自己。为什么要死亡的第一点？因为神的愤怒，所以人人要勇敢。看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什么愤怒而消灭，因你的怒气愤怒而轻狂。你再看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什么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罪好像针。为什么神要人类面对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呢？这是因为神的震怒，神要我们在他的震下度日。那为什么要发怒呢？他为什么生我们的气呢？这是第二点，这是因为人的罪孽，人的罪恶，所以人人都要死。你看第八节，你将我的什么罪孽摆在你面前，看主人不知道，神知道。你将我们的隐恶隐藏的，隐而未现，人看不到的隐藏的罪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上帝向发怒，所以人人都要死。这就是你我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。再看第三点，为什么要死？第三点为什么要死？因为人的愚昧，所以要死。我们大家从生来知道一节，我们生的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熬苦愁烦，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要转世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能带你实现，谁晓得你怒气的全是，谁按着你干涉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谁晓得？谁知道你言下之意？世人蒙昧无知，人类不晓得，人类不晓得神的怒气的全是何等的可威，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可畏，人也不晓得如何按照他该得的敬畏来晓得他的权，来晓得他的怒气。人蒙昧无知，神的愤怒是今天教会里头我们很少听见的话题。往往到教会讲，传道人是讲啊，神的慈爱，上帝爱你，神有怜悯，神宽容，神忍耐。我没有错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但是他不仅是慈爱的，他也是 点儿啊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半点小地方小菜一碟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？谁七情六欲啊，一点点不要紧，大家都犯罪吗？我们包容罪恶，我们轻忽罪恶，我们不当回事，我不晓得他怒气的诠释，我不按照他该得的敬畏，晓得他的愤怒，我们愚昧无知。所以神就让神面对黄腰塔，面对这个贪污的现实来唤醒我们。这四个人为什么要？因为这是神的话，神在借着神要借着这个贪污的现实，借此来唤醒蒙昧无知的人类，知道吗？有没有？今天有太多太多人都在游戏人生。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有一部基督徒都在游戏人生，混日子，来教会，到教会玩，到教会玩游戏，玩唱游戏，玩读经游戏，玩祷告游戏，玩聚会游戏，玩他们把现实当作游戏，又把游戏当作现实，他们醉生梦死，心里就糊涂，混了一辈子。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个残酷的脸，借着死亡来唤我，好像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美好的现实。我说一次，谁要借着这个残酷的现实死亡唤醒我，好像进到那个美好的现实。等你相信那个永恒的上帝，等你得享了真正的安息。谁要借着人生的短促，生命有限，借着死亡的临近，借着这个残酷的现实，要唤醒许许多多醉生梦死、不理不过日子的人，叫他醒过来，面对现实，人要死的，不活一辈子的，不要再游戏人生了。弟兄们，你知道，你每次来聚会，来听到上帝的名，都在呼唤、感动。小王啊，你在那干啥？小李，不要再哭下去，你多大年？人生还有几个春秋？你醉生梦死要到几时？清醒吧，你要面对现实了。人生不短，转眼成空，不要再捕风捉影，不要再游戏人生。你要珍惜光阴，你要趁早回养。每次聚会，上帝都在呼召你，呼召我，无论大人小孩，神都在借着他的灵，借他的道，在呼召我们回转，清醒过来。那是往往睡觉人、迷糊的人、做梦人，不愿意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从睡梦当中突然被人叫醒，很难受，不舒服。我们总想多睡会儿，再做个梦，多美好，感觉别吵了，我正在梦我的女朋友嘞，别吵了。总不喜欢听起床号，我们喜欢听催眠曲。如果台上讲到唱催眠曲，平安了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爱你，神恩典没有问题，几岁吗？神爱你。上面唱催眠曲，我说哎，人讲的好，讲的好，你去睡觉。但如果台上讲到不唱催眠曲，反而吹起床号，我起来了。台下无动于衷。 中。台上谆谆教诲，台下哎，过一阵子暂时上个厕所，他溜达一圈，然后上厕所上五分钟、十分钟，那再回来。台上呼唤我要言论见识，台下却继续游戏人生，不当回事儿。哎呀，别那么激动啊！讲到讲那么费劲儿，头好疼背的，多累呀、啊！真是那么认真干什么？激动干啥？人生就是一台戏吗？我们要潇潇洒洒走一回，要活得开心就行了。想开点儿，不要火磨的，我们还在玩游戏。对不对？如果你听不进上帝的，你听不进警钟的话，那么也下一步。上帝的晚教就要到，起初神会借着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意外，别人身上的死亡，别人身上的疾病来提醒我，或者神会取走你的好朋友的生命，第二他在十几岁年纪轻突然病死了提醒，或者神会让你的亲人的父母的家人最亲近的突然会重病，我的孩子是真的晚极了提醒，或者神会借着天灾然后大笑大家大笑地震，印度的地震，还有自然灾害，这是飓风，神仙的天灾，我不断的向我来敲警钟。但如果我们还去追生，我们以为那是他倒霉，他碰到死亡，他碰到意外，他碰到癌，他碰到疾病，他倒霉会轮到我的。那么，也许下一步神的手就加在我手，他要单刀一棒，让意外轮到。疾病看到灾难看到，就是没这不是神的残酷，这是神的怜悯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要借着他管教的手鞭策的手唤醒我，哎哎，人真不管了，让你病一病，让你苦，让意外发生，让不行吧，嘿，提醒他光阴似箭，不要再游戏人生，赶快清醒吧，嘿，你年年一起见证不行，老了你也许没机会了，这一棒是为了把你敲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话。但很多人非但不接受神的警戒，反而碰到麻烦怨天尤，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上帝有要让这些事发生，让我的朋友死掉，哎，让我们生病，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上帝怎么那么残忍呢？来，你们记得吗？当年的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游荡，一碰到难处就干什么？埋怨神，埋怨摩西，不止一次，碰到难处就埋怨，一次又一次的埋怨，埋怨都是不好，怎么不好？你怎么教会养的？你怎么说话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这样子？埋怨，埋怨到最后，他们惹到了上帝的怒气，就到神的手，一个个两百万人倒闭旷野死里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为渐渐，就自以为站稳了，就上帝的跌倒，让我们接受一切。好，这是希伯来第三章所读的，圣灵的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打鼓试探他手一样，在那里你们的骨头是我看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前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世界，我在里面，我就在怒中，在愤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。你们知道神的愤怒是何等的可敬、可畏、可怕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。希伯来书三章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十篇九篇十九篇，谁晓得你怒气的，谁看得你该受的敬畏晓得愤怒呢？如果我们想晓得是怒气的权势，神的愤怒是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可畏的话，那么唯独在两个新日子里头，我们可以找再说一下，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愤怒哇多么可敬可畏可怕，他怒气的权势多可怕，唯有在列王他显了他的怒气，两个月没想好的怒气。第一个，神显他愤怒是在两千年前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， 在那一天，在哥哥的大的山上，父神将他的愤怒，将他对人类罪恶所有的憎恨恼怒，都从天上完全倾倒在大儿耶稣一个人的身上。在那一刻，天地都昏暗了，因为神彰显他的愤怒，神怒气的泉水何等的可怕的威严。一个人，还有第二个人，那也还没有到。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，在那天，还有彰显怒气的是圣帖撒罗家后书第一章七到九节说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告定那不认识和那不听广播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真的荣光。耶稣第二次带来审判是何等可怕，因为他彰显了怒气的权势。正如启示录第六章十六节描述，世上不论是贫富贵贱，在那边要躲藏，躲在山洞里逃，蒙山的雨，向山和岩石说，打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作保护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是烈怒的日子，他彰显他权势的日子，是何等的可怕！兄弟们，那天我逃脱神愤怒的权势，不在当主彰显他烈日能逃脱。今天我们犯罪者，好像没有什么后果。有时候我们放大啊，想入非啊，冒脚，我们骗人撒谎啊，我们埋怨，我们做错事儿啊，我们犯罪，天也没裂开，地也没震动，谁发怒，看不到神迹，一切都正常。我们犯了罪以后，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哎呀，于是呢，我们就以为上帝宽宏大量，神慈爱呢，他有恩典，他不会斤斤计较的，犯点小罪不要紧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，罪上加罪，继续的流血。神反思神不惩罚我，神没有帮助啊。我们听听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我们第二章到六节，还是藐视他丰的恩慈，宽忍耐，不晓得他恩慈为什么，是领你悔改，你竟认了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积蓄愤怒，你是想愤怒，显他丰你上日来到，他叫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但时候未不未到。会什么好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，那一天要按照公义、大公无私的审判他们。再问一次，在那日子，你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吗？你想逃脱这个吗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现在就真诚的向他认，向他悔改。因为他神的羔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代罪。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的，两千年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上帝的愤怒。他担当，就只要我现在来信靠，到那一天就可以免上帝将来愤怒。现在好，森林大火的时候，只有一条逃脱之路。当黑龙江大山里、小山里起火，或者加州森林起大火的时候，烈火燎原，烟雾弥漫的时候，你想要逃脱，只有一个办法：逃脱大火，就是停留在烈火已经烧过的地方。因为大火第一次烧过的地方，不会第二次再烧了。同样，弟兄们，你我俩逃避上帝愤怒的烈火，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到哥哥他的家。因为两千年，上帝的怒火已经发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了。当我们藏身在耶稣基督里，藏身在基督的宝血下的时候，神愤怒的烈火就不会再一次 已经到了，他烧了。这罗马帝的章一直延伸，现在我们既然靠了他的绝尘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用这些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神的审判，而是神的拯救。我们等候的不是神的愤怒，乃是那永居所，那真正的安息和荣耀上这片一张地水说的，我们正在等候什么？我们是等候他儿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是的，耶稣听到我们说，你是逃城，你是盾牌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唯有在他里面，我们才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，得享永远的安息。他是我们所，是的，你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居所。在你的安息。好，我们看完了前三个章，大概四个章，12-17节为定的祷告，12-17节为定的祷告。一方面，第一、第二节90篇的1-2节，我们看到那个美好的现实是什么？幸福必享啊！第二，美好的现实，幸福必享安息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后面美好的现实。好，另一方面呢，在3-10节，我又看到残酷的现实啊，是什么？使人怎么样？总比不信耶稣下地狱沉沦的鸟受到了愤怒的烈火的焚烧多可怕啊！好，看到了没有现实，还有残酷现实，幸福享安息，不使人必要灭亡。好，看完了，面对这个选择，面对这个生死的抉择，我们当怎么样回应上帝呢？这是摩西的祷告，诗篇90，摩西的祷告，他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来回应这个现实。他教我们祷告5件事情，祷告求五件事。第一，他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，愿我们得到什么智慧，不要什么愚昧的。12-1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算你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好，神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，叫我们清醒过来，面对现实，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洗人生，不要荒废光阴，得到智慧心，这是第一个道。第二，他愿我们早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愿我们早日认识神的慈爱，不要蹉跎青春。13-14节，摩西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呢？求挽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到得你的慈爱。”这个早早，求你使我们早早，不要写早早得享的慈爱。他说：“哎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呢？要等到头发花白才出吗？”他就趁着年轻人，年轻人十几岁，他年轻的时候及早悔改，趁早醒悟，趁早幸福，早日的保享神的慈爱，不能到老了30岁、80岁，看到我们的鞋子来不及了。这第二个，我们再看，他教我们的第三个，他愿我们能在什么苦中作乐，换言之，不要让我们白白。大家同声来读14-17节，他说：“求你使我们早早得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一生一世干啥？欢呼喜乐也。求你到了，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干啥？喜乐，苦中作乐。好，我们需要求你赐给我们喜乐，而且喜乐是在什么当中呢？那。”摩西很现实，他知道人生一定有苦难，是不能逃避的，一定有苦难。然而，就是一旦我们认识了上帝，他就会叫我们像孝敬、叫爱神的人啊，逆出。所以，他叫我们早日认识神的慈爱，就可以在苦中作乐。虽然生命当中人生有苦难，但是我们可以苦中作乐，就不至于为受白白受，莫名其妙的受了。苦中作乐，不要白受。好，第四点，他用来时代蒙不觉。虚度16节，读圣经，愿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尊显配，向你仆人显现，向你尊显。摩西不仅仅为自己求福，他会为他的家人，为他的子孙，为他的后代求福。他人人都早日醒悟，早日认识上帝得蒙福，还不要活一辈子都不认识上帝作为，都没看到神的荣耀，就虚度一生了。这是第四个道，再看第五道。
摩西祷告，他愿我们的功成持久，不至于徒劳无功。
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 坚立我们守所不得空，我们守所不得空，愿你坚立，两次他说愿你坚立我们守所不得空。对不对？如果你我不认识上帝，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劳苦，忙啊烦啊过啊劳碌啊，一切的劳苦就像游戏一样，游戏都是突然，都是恍然，都是白忙一场。但是一旦你我认识上帝，认识为永恒之神，那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管是被白开给的小子小女，一切工作就有意义，就有价值，就能传到某种人的，愿你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我们再复习摩西的道，摩西教我们祷告，他教我们求五件事情。第一，他愿得到智慧，不要动摇；愚昧得到智慧，不要动摇；第二，他愿我们早日认识神的慈爱，不要蹉跎我们蹉跎行道；第三，他愿我们在苦中作乐，你不认识神就白受白活一辈子，白受一辈子；好，第四，他愿我们世代蒙福，不要虚；第五，他愿他所尊神怎么样，持守坚定，我们守住，不要徒劳。换言之，摩西教我们祷告，要我们早日面对什么现实，不要再游戏神大家，他为我们祷告，关键是什么？愿我们早日面对现实，不要再游戏神。如果你糊里糊涂一辈子游戏人生，哎呀管他的，我这一辈子就活吧，不忙不累，你就是个愚昧人，你就是个糊涂人，你会蹉跎你的青春，你会浪费你的光，你会白来的寿，你会用你的人生，你会徒劳无功，而且你不能蒙福，不但不能蒙福，而且你的后代都不能蒙福，那么你就面临着残酷的灭绝，就永久长久的灭亡了。如果你我早日跟我早日清醒过来，照着你的话，照着神我所教导我们的，回应神的话语，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教我祷告，我就用求你所智慧的经历，叫我早日认识你的慈爱，叫我不要愚昧，不要蹉跎，不要白首，让我在途中作乐，让不要去人生，让我不要徒劳无功，你坚定我所做的功，叫我的生命有意义，有价值，有永恒的价值，好像多年都因着我的功夫，到时候到圣经话语去祷告吧。那么你这样祷告，神要应，当你回应神，神叫你祷，你就这么回应，你就照他的吩咐，主啊，让我生有价值，不要有钱，让我面对。那么神要垂听祷告，神要赐给你的智慧以及教导，知道如何去办善事，你就会有智慧，就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。请问你们，今天你愿意照着神，照天前神借着摩西的话回应他，用祷告来回应他，愿意吗？不是老和尚面前有口无心，而走走形式，我就没想来。不，那是心灵和诚，从内心的深处。主啊，是我要回应你的话语，我不愿意再留人生，人生还有几个春秋啊，我不愿意再去用光了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看到生命的短暂，好像我抓住永恒，在你里面得到水果，得到爱，得到智慧的心吧。而且仅仅现在聚会的时候祷告一下，回家就忘掉，那是一生一世时时刻刻这样的信靠神、仰望神、寻求神的面，依靠神给智慧，让我不要去用光，也不要流失人生，一辈子这样的信靠神、仰望神的荣耀，寻求他的面，你愿意吗？是的，不要担心，他的在，要看到永恒，要看到我在，要看到你的愤怒，让我唱永恒，爱你，离开我。
恩主我心中
些人就是说，我就是那个不行，我花费多少，我多多，我今天愿意去求求你，我愿意让我能够看见心，有这样的一种。那我们感谢借此在十字架为我们承受当受的愤怒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成神，因着信靠在基督里安息。谢谢十字架的宝血将我遮盖，谢谢你的话语不断的光照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主啊，我们心中的呼求你都听见。哇，真是求赐给我们智慧，就知道如何数算你的年，不再游戏人生，不再荒废我。主啊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给我们饥渴不已、追求永恒的心，好像我们见面成不知羞愧。
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归于你坚立。阿们。